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2011年在毕业生典礼上的讲话不负此生，曾在微博上引发了无数年轻人的热烈讨论，特别是其中提到按着名册给每一个学生祷告这样的字眼。这种爱学生、关怀学生生命的信仰情怀在内地大学校长中非常罕见。让我们来听听信仰是如何帮助这位曾做过30年医生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可以袒露情感的校长，一个谦卑有爱的校长，关心学生生命和心灵的校长，提倡有灵魂的卓越的校长。境界和 iQuest 联名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采访白桃，文字整理张岩。
国内有一个名校的大学生跳楼自杀，在死之前曾咨询过很多著名教授，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他们的回答都不能够让他满意，最后他就留下了一个遗书，选择死亡。请问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对他的父母来说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事情。我希望年轻人多了解他的生命，其实不单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他们的父母，身边爱他的人，应想想其他人是怎样一个感受。但我也同情他的想法，就是他找不到人生存在的一个目的。我感觉今天的大学其实不单是大学，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除了教育下一代应有的专业知识、赚钱技能以外，关于价值观、人生意义应多一点讨论，多一点启发。不然我们可能会培养一些很有能力赚钱但没有人生目标的人，这是非常可惜的。
那如果您是当时他要咨询的教授，您会怎样对他说人生的意义呢？
我想我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可能对他有点帮助，就是说其实人生的价值不是单单看我自己拥有什么东西，能享受什么东西，也要看我们能赋予给别人多少贡献。我会对他讲你的人生充实不充实，其实跟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吃什么东西没有直接关系。让我们调整一下价值观，可能他就不会感觉人生如此没有意义。反而我们要多去想想我怎么去服务比我拥有更少的人。圣经中传道书和他在遗书里讲的有一点关系。传道书是一个非常有钱、非常有力量的皇帝写的一本书，他拥有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他还是感觉人生无常。人生就好像一片云一样，过去就过去了。所以他常常说，人好像风一样，吹过就没有。在这本书里最大的一个感触是，我们是不能永远存在的，不论我们拥有多少智慧、多少能力、多少钱财，还是不能永远的存在，因为我们一定会老而且会死。既然我们不能永远拥有一些东西，为什么我要存在呢？传道书没有很清楚地教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后来他说，人生最大的享受，能够满足自己的，就是在你的每一天生活里去享受你能做的事情。吃东西时你去享受，睡觉时你去享受，跟朋友玩时去享受。但同时你还需要知道，作为一个年轻人，一生过去后，上帝会问你，你做过一些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吗？留下一点让别人也可以享受的吗？这对我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天当上帝问我时，我说这个同学我教过，现在他的人生改变了， 这个病人我治过，虽然到后来他也死了，但在他的人生当中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在他的家人旁我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感觉要是我抱着这样的态度过我的一生，我可以回答上帝的问题。
现在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就失业，您作为校长想给他们讲些什么呢？
我希望学生们不要看一年两年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判断他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眼光放长一点，放远一点。有时候头几年是比较艰苦的，但你要是不放弃继续努力，以后会有更大的成就。你看苹果的创办人乔布斯，他也是头十年一点成就都没有，到后来他终于成为一个老板了，创立了苹果，但他请了一个 CEO 来管理他的公司，还有一个企业的董事会，然后这帮人把他炒了。要是我们的学生遭遇这样一个状况会怎么想？但他没有放弃，继续做得更好。然后苹果把他邀请过来，变成全世界最成功最强的电子产品。所以我想我们眼光要放长一点，今天的一些失败实在不算什么。
您曾说过一句话，失败并不是一无所获，却是最后成功之所以令人回味的元素。您自己会跟同学们分享您的一些失败经验或者软弱吗？
其实我在从念书到毕业到过去30年做医生，经历过无数的失败，无数的不如意的事。我刚当医生时我还是蛮有自信的，我那个时候感觉不错，我是比较勤奋，一天做到晚，除了看病以外我还做研究，还写东西，还发表了不错的文章。但那时我感觉我的老板对我态度不好，不是因为我偷懒，而是他感觉好像我要把他的光彩夺去了，对我不太好，而且没有给我很多机会发展我的理想。那时我就觉得在香港没有什么出路，我要离开。当我去加拿大念博士时，我从一个医生这么好的一个工作变成了一个学生，我的工资吃的穿的都比以前在香港差很多。我的太太实在不习惯加拿大的生活，住了2个月就走了，我就一个人留下来。这是我人生比较黑暗的一个时候，我的孤单，我的挫败，都在同一时候发生。但回头想，那3年时间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机会。我学习到怎样去面对失败，怎样在新的环境中去学新的东西，怎样面对比较孤单的生活。在孤单中，我更感受到上帝的存在。我也试过，可能工资都没了，我靠什么生活？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能感受到上帝没有放弃我。等我刚毕业时，港大有个位置，我就回来了。我感觉同学们在毕业以后肯定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失败。我们的成功如果一点失败都没有试过，成功也不算是一个可以庆祝的盛典。
有不少大学的校长给人感觉比较严肃，但是您给人的感觉就很亲切，可以对学生袒露自己内心真实的感情。为什么您可以这样做呢？
我想我的背景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是学医的，当了30年医生以后再做校长。其实医学是人文和科学混合的。就说有一个病人在我面前，他有糖尿病，有心脏病，有癌症。我可以用我的知识、技术、开刀的能力给他治病，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还需要让他感受到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病人，不是一个器官，而是一个人。我们要在世界上留下一点好的东西的话，要以人为本。我当校长的目的也是这样。我想在学校里，我推动的不但是学校的排名怎样，不但是我们要在大学里建多少实验室，多少大楼， 还要给学生一个人生的方向，让我们的经验可以分享给他，让他们也知道人生最重要的要有一个人文精神。我跟学生交往时不是高高在上的一种态度，而我是一个过来人，是他的大哥哥，甚至是他的父亲，可以把我的人生经验和他们分享。要是你一天到晚都端着架子说我是教授，我是老师，你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你要听，这样就不太容易把我们的人生经验和他们分享。
做了30年的医生，对您现在做校长来说会有一个怎样独特的视角呢？您过去常常看望重病的病人，也会把您自己跟病人交往的一些故事写成日记，您是希望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这方面在2003年 SARS 时对我的影响最深。2003年在香港、在中国、在台湾地区都有 SARS， 对我们医生来说是百年不遇的经历，从来没有试过有这么大的一个传染病的爆发。医院里受影响的其实大部分是医生跟护士，他们之前非常年轻健康，还在想他们的事业怎么发展，一下子就病了，病非常严重，可能会死的，家人都在外面哭，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们。那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生命是无常的，尽管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科学和医学知识，但一下就可以没有了。那时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除了要治好病人的病，还要感受到他的心理问题和家庭的问题。我那时每天早上看一遍在医院里所有的 SARS 病人，然后做一个报告。我给病人检查时，他们都戴着口罩，而且他知道要是他不小心咳嗽，飞沫喷出来就把我感染了。所以病人说，教授，你不要看我的前面，就在后面看看就好了，或你根本就不要碰我了。当我感觉不对，我就走过去拉了他的手，不要紧，我就是给你做一个检查，我会保护自己的。然后他们的眼神就告诉我，他们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感觉他好像是不干净的一个人。我没有因为他的不干净而避开他，而是给他一样的待遇。那时我开始明白，在圣经里，耶稣看一个麻风病人，他走过去摸摸他的手说，你现在干净了，把你的身体给别人看。其实他不用碰他也可以把他的病治好，但他碰他一下，拉了他的手，然后说你干净了，就是说我没有嫌弃你的身体。这个人不但他的麻风病治好了，他心里的病也治好了。这种经历对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是非常独特的，我也希望把这种经验交给我的学生。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医生叫威廉奥斯勒，他说一个好的医生治好的是这个病，一个最好的医生治的是这个生病的人，关注人本身而不是单单这个病。我年轻时看病，医院里太多病人，我们根本就记不起来这是李先生，那是王小姐。我们都说这是一个肺病的人，这是一个中风的病人。我们的希望就是尽快把他送出去，因为我们的床位很紧张，这种想法并不好。
您在校长手记里提过一句话，让我成为自己希望看见的改变。校长这个角色一直在教育和影响别人，那您是怎么样改变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影响别人的呢？信仰会对你的自省有什么帮助吗？
这句话是奥巴马讲的，他选举时给美国人说，你要改变这个世界，首先要改变你自己。你要世界环境变得更好，你就不要乱丢垃圾，不要排放更多的尾气，环境保护多一点。要是你希望有一个比较公平的世界，那你先要对别人比较公平， 多一点对别人的照顾。大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大学的生活里，我们学习怎么面对问题，以后就更能应对社会的问题。
您在开学礼的时候也对学生说过，要每个月读一本书，一本与你的专业无关的书，一本你读完也不会提高 GPA 分数的书。读一本历史书，所有人都要从错误中提取教训。读一本心理学书呢，人心这本大书要难读得多，什么书都要去读一读，用什么语言写的书也都要去读一读，你的生命会更丰富。您说过，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丰富生命吗？
对，我刚毕业做了几年医生后，就去加拿大念博士。我发现我只知道怎样把病治好，其他都不太会。我没看过什么历史，没看过什么小说，没有自然知识。当别人谈论时，我就好像哑巴一样，不会讲话了。我感觉我应该眼光更宽一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好多时候不光从你的行业去想，而要从其他角度去看问题。我是做医学的，好多时候需要想一个突破的办法，就要从机器、物理、化学、动物的身上去学习一些东西。所以我就希望同学多看书。有一个调查是，中国学生看书比其他民族的学生少很多，特别是比以色列人、犹太人少。他们平均每年要看62本书，中国学生每年看的书，除去上课考试的书，每年看的书不超过2本。光看书的差距就这么大，一直如此，我们的知识是非常狭隘的。去年在中文大学举行了一个书节，叫做飘书，每人可以把2本书捐出来，也可以拿2本免费的交换。那个月我们到处看见学生在看书，气氛还是蛮好的。我们要想想怎样鼓励他们多看书。其实这是一个习惯，你看我们去旅行，希望旅行团从早到晚每一分钟都安排节目，不是买东西就是吃东西，不是吃东西就是去玩。但外国人去旅行是带几本书，坐在游泳池旁边喝喝咖啡，看看书，晒晒太阳，就感觉很满足。他不一定要去买很多，也不一定要吃很多。我想他们在精神上的满足比我们在肉体上的满足要多。
刚刚您提到说学生很少看专业以外的书，这是不是受到功利心和商业化环境的影响呢？其实除了学生的功利，大学的老师也这样。大学的考评制度，还有一些学校办学的方针，让不少老师都忙于出论文而忽略了教学。对于这种大学精神的失落，您有什么看法和解决方法吗？
我想在全世界的大学都有这个趋势，就是出论文，然后拿这个结果出更多更高级别的论文。对学校来说，论文越多排名就越高。但我们同时不能忘记传承知识，不要把教学工作看成次要的，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在医学院毕业以后20多年里，每年都去剑桥看我念书时非常尊重的教授，他退休了。有一次我跟他喝茶，旁边有一个教授说他认识我，也知道我出的论文在级别最高的一个杂志。这个论文实在是不错，但是过了10年还会有人去研究这篇文章吗？可是教你的老师在你毕了业30年后，你还会回来跟他聊天，回来看他。我想教育带来的影响比文章的时间要长得多。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时候我就开始非常注重我的教学了。
嗯，这就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
这个教授以前教我的医学上的东西我都忘了，但他作为一个医生的榜样，在我的心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就是有精神上的影响。我想知道，在香港中文大学，在制度设计上如何鼓励老师重视教学呢？
对，我想过很多办法去鼓励教学好的老师。困难是你出文章很容易就被计算出来，但教学的影响没有谁可以看到。有时候可能反而你教的太多同学，太多工作就会比较烦，也不一定对你的评价特别好。但我想我们还是需要鼓励。过去三年里有几个教授，他的教学非常好，学生对他的评价也很好。其他教授也知道他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教学里，根本不看现在是上课下课，晚上也在和学生聊天，在网上回答学生在 email 上的问题。我就特意把几个这样的教授升级，虽然他的论文做得一般，这是对他教学好的鼓励。
您认为现在大学哪些价值被高估了，哪些被低估了呢？您为什么推荐一本叫做《失去灵魂的卓越》的书呢？您觉得教育的真正灵魂是什么？
现在的大学最注重的是排名，整个大学在世界上排第几，在中国排多少，每一科我排什么位置，有很多很多排名。要是有一个排名能把所有的大学分别出来，那所有的大学应该是一样的，做同样的事情，用同样的标准去做同样的教学，就可以做比较。其实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有一些比较注重科学方面，有一些在人文方面，有一些有他们的传统，有一些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更大的贡献。我想没有一个排名是完全代表这个大学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希望大家不要这样看。其实这种压力从哪里来？我想是从学生和家长来的。要是家长不太注重这个排名，孩子念大学主要因为兴趣。要是每个大学单单看排名的话，其实我们就对教学看得不太重了。那本书叫《失去灵魂的卓越》。为什么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会写这样的书？他说，哈佛大学作为全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个学府，但他感觉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卓越。一个大学的灵魂是应该怎样把一个年轻人培养成一个成人，让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能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年人。我想他说的这些都是今天高等教育缺乏的东西。每个学校都在追求分数，分数越好，学费就可以更高。毕业后好大学出来的肯定是好学生，给他的工资也特别高，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大陆学生中考公务员非常热，香港中文大学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您怎么看待学生热衷考公务员的现象？
我对公务员没有什么不好的评价，但学生不要把当公务员就有一个非常平稳的生活，非常有保障的一个生活，作为你人生最后的目标。你想，要是你毕业23岁、24岁，就希望做一个非常平稳的人，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挑战。到了七八十岁，好像也没有生活过，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你的孩子去分享。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去找太没有挑战、太舒服的一个生活模式。这样你才会感受到你是真的过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生。
听说前段时间北京有一个穆斯林的学生给您写了一封信，提到是不是能在中大校园提供清真的食物，您是怎么回复他的呢？关于尊重文化和信仰，您有什么看法？
我知道在学校里搞这个清真餐馆是不容易的，香港的地方小，我们的餐厅也有很多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为什么我们专门要找一个地方去做一个清真的餐厅？但我想这背后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超过我们吃什么买什么能赚多少钱。我们既然是一个大学，应该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性格习惯、不同的宗教有一个包容的态度。 如果我们在大学里都没学会这种包容，互相尊重文化的差异，那我们在社会上也不会这样去做。当然，我这样讲，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他们说，我为什么要尊重穆斯林？要是我去中东一个国家的生活，我过年要吃烧猪，他们能供给我，给我尊重吗？我感觉有点失望，因为我希望不要看这些不好的去做，我们要看好的怎样去学会。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同学，香港的市民慢慢学会包容的心态。
我知道现在的香港大学招收很多内地学生，最近中港的矛盾日益严重，我不知道您怎么在这个事情上谈包容呢？
我觉得香港的这个中港矛盾情况相当复杂，开始时其实是从经济角度，内地人过来买奶粉买药品，把香港的东西都买回去，就造成了一些不方便，后来矛盾就越来越厉害了。有一个政治层面的东西，我是有一点失望。我曾经写过，老实说，我是在英国统治下出生的一个香港人，我也是没有什么身份观念的，但后来慢慢长大了，我到外面去，我跟人说我是香港人，他们不会理你的，一看见你的头发是黑色的，皮肤是黄色的，你就是中国人。所以有一个民族的身份其实是需要的。以前我们是没有这个身份的，虽然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不好的习惯，有我们的问题，但不等于说我们可以逃避这个身份。我的态度是怎样把我的国家，我的民族做得更好，希望在大学里，我们的下一代要想怎么样把我们的民族不好的习惯改变，去做得更好，而不是我是我，你是你。
在 Facebook 上有香港学生提供一些数据说，内地的研究生抢走了他们的资源，特别是在招生、拿奖学金等方面。现在确实有不少内地的学生在香港的大学就读。您作为校长，如果真有内地学生向您投诉说受到歧视，作为一个基督信仰者，您如何跟两方面的学生沟通这个问题呢？
香港其实是一个移民城市，香港今天的成功是过去几十年来一批批从内地来的移民构成的，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最好的人才留在了这里。一个成功的城市不应该怕竞争，而是应该提供公平的条件。不论是本地或内地来的人，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比较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政府也需要真的去看我们是不是给所有人足够的机会。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你种麦子时，收麦子时，不要把所有的麦子都收掉，把旁边的一些留给别人。就是当有一些人流浪到你的田地，你留下来一点点东西给他们吃，这是应有的态度。圣经里的讲法其实跟我们现在做的很不一样。我们就说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地方，这是我的奖学金，这是我住的地方。但我想要是别人来到这里，他是一个外来的人，我们还应该给他们多一点的方便，然后希望他尽快的融入到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